在长安街头，正当熊阔海卖功访友的时候，宇文成都带领着官军巡街到此。人们前面这么一喊，这齐国远跟熊阔海就说了：“你又找的人来了，让我们大伙来看个热闹。”这个时候，熊阔海驻足往远处一瞧，果然有一队官军到此。今天宇文成都带领着200名官军巡夜查街，因为今天这街上人太多，事儿也太乱，免不了要出些个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宇文成都这个人呢，尽心职守，在哪儿碰见有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他是就地解决。所以今天他让这些盗队来到这条街上往前行进，前边围着这么一帮人，其实是熊阔海在这卖功。宇文成都呢，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，告诉开道的，看看前面出什么事儿了。头前开道的有这么几个官军，手里边提了着鞭子，一边喊着一边就过来了：“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，看什么呢，在这儿啊？”他这么一喊的功夫，有的老百姓就往旁边闪，往旁边一闪呢，就露出熊阔海来了。有的这个老百姓好事啊，就跟这开道的官军就说了：“哎，这有一个卖功的，他正好要访宇文成都，访宇文将军呢。”“什么什么什么卖功的啊？”“哎，我说你干什么的？”这开道的官军提溜着鞭子来到了熊阔海的跟前，用手一点呼他。熊阔海看了看他：“我呀，是太行山的，我是一个农村的农民，但我是练武术的，我叫熊阔海，我带了一张弓。我听说你们长安城中有一个横勇无敌将，天宝大将军叫宇文成都，我特意到这儿来会会他，来访访他，我看看他能不能把我这张弓给拉开。如果说这个宇文成都能够把我这张弓给拉开的话，那我就佩服他，他胸前挂金牌，名副其实。如果他要拉不开我这张弓，那没有别的，让他把胸前那个金牌摘下来，以后就别挂了。我听说你就是宇文成都手下的人吗？啊，今天他来了吗？让他过来拉我这张弓。”这开道的官军一听：“什么？你要见见宇文成都，要见我们宇文将军？吼，太行山的农村的土了咖，你还想这儿要扒这个大门口，要闪闪光露露脸？什么功啊？啊，就这张功，我瞧瞧。”这开路的过来了，伸手一摸这功：“就这功啊？就你这功还用我宇文成都将军拉？我就给你拉开了啊，拿过来。”这开道的小子拿过这弓来，一摸这弓弦，拽了两拽，温丝没动。呀哈，哎呦，这玩意儿是挺劲儿挺大呀。 哎，我说你小子在这儿等着，你别走了。这开道的几个人过来了，来到宇文成都的马前。宇文成都跨骑着一匹昏红马，这匹马别名叫赤炭火龙驹。端坐在马上，头上戴一顶凤翅金盔，身上穿着黄金甲，外罩织锦战袍，腰中扎着穿珠带，足下蹬着高腰战靴，全副武装啊！因为今天这是办公室，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凤翅鎏金堂，手里边拿了一条打马的丝鞭。宇文成都这个脸色，面如熟蟹盖，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就那色儿，两道浓眉，一双阔目，五官端正，20多岁，海下无须。宇文成都在马上端然稳坐，是不怒而威。几个报事的来到马前：“启禀将军，这前面啊不是有人闹事，是有一个人啊以公会友，他就把熊阔海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跟宇文成都一说。”宇文成都一听：“哦， 还有这种事吗？
吁，带住缰绳，帅邓林南下流坐骑，把这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扔，
让手下人看着马。于文成都提溜这马鞭子，倒把这手就走过来了。于文成都往前一走，两旁边跟随他的这些官军给他护卫着，驱赶着老百姓，躲开躲开躲开，闪开闪开闪开。
秦琼等几个弟兄就转到了那大树旁边。秦琼心想，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早就听说过于文成都那个名气可大了，名冠全国呀。那隋文帝跟前的战殿将军、横勇无敌将、天宝大将军都说于文成都力气大、本事大，说他是常胜将军都不够，就从来没打过败仗。今天秦琼心想，来到长安城不虚此行，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什么样，尤其是瞧瞧于文成都对这张弓他能不能拉得开，来一个找于文成都以弓会友的人。他们都在这注目观看着，于文成都来到了熊阔海的对面。
是你在这儿卖弓吗？熊阔海说，不叫卖弓，我这叫以弓会友。请问您就是于文将军吗？
正是。
我听说怎么着，你要让我把这弓给你拉开。
哎，于文将军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会访您来的，
听说您胸前挂金牌，横勇无敌将、天宝大将军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。
您这金牌在这挂着，您要挂着金牌您得把它挂牢靠，今天这张弓在这放着，我已经会了长安城所有的高人了，没有一个能把我这弓拉开的，所以我想请您拉拉我这弓。如果你能把我这张弓拉开，那么您这金牌就得胸前挂的当之无愧。如果这张弓你要拉不开，
没别的，于文将军，就请你把这金牌给我摘下来。
哦，那么我要拉得开呢？拉得开，不光说您继续挂着金牌，这张弓我就送给您了。跟您说，我这张弓是精心打造，花钱500两。
哦，这钱真没少花呀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拉了你这张弓。
于文成都说到这里，把这马鞭子往回下一递，旁边早有一个官军过来把这马鞭子接过去。于文成都摸了摸自己的两个袖口，来到他这张弓的跟前，伸手把这张弓就拿起来掂量了掂量。
就这张弓啊？
对，就这张弓，你要能拉3个满，这弓就送给你了，而且我佩服你，你应该挂着金牌。
好。
于文成都把这弓交到右手，右手抓住这弓把，左手一搭这弓弦。
你看着，
于文成都并没有来什么骑马蹲裆式，只是把两脚岔开，双膀一用力，
好了，
一个马拉开了，唰松回去了，
这是一个了吧？
你再看第二个，呀呀呀呀呀呀，又拉开了，
这是两个了吧？
你再看这第三个，呀呀呀呀呀呀，拉开了，没松回去，这弓还在这圆着，在这绷着。这三个满拉开之后，周围掌声已经起来了，哇，好好力气。就秦琼、秦叔宝等人在旁边看着，也心中暗自佩服，这于文成都力气真大呀，这么重的弓拉3个满，看他那个样没费多的劲。
这个时候熊阔还在旁边，这个脸色可有点不太好看，多少带点尴尬。
熊阔海一抱腕，好，于文成都，我佩服你，这张弓就算送给你了。于文成都这弓还在那拉着呢，
怎么着，你送给我了？
哈哈， 我用不着你这张弓。说到这里，就看于文成祖把左手一翻腕子，往外一推这弓弦，哎，插吧，把这弓啊给拉断了，嘎巴一断，啪把这弓往那一扔，闪到。于文成祖一回身，接过马鞭子，裸过刺枪，搬鞍震镫，乘筏坐骑。官军们把鞭子一举，闪开闪开闪开，别在这聚着，走走走走走。熊国海这个么那个脸，别提有多难看了。为什么于文成都就这个举动，就好像给熊国海一个嘴巴子一样。熊国海说，你拉三个板，我把弓送给你，人家说我不要你这弓，一分把这弓给拉断了，不但说力气比你大，而且没把你当回事儿。熊国海心想，于文成都，你栽我的面子，你往我脸上抹黑，你力气比我大，我承认，但是力气大不等于功夫深。熊国海是带着兵器来的，有一条冰铁棍，现在就在店房里边放着。熊国海想，这弓是动力气的，拉硬弓，举盾子，耍样刀，举石锁，这是基本功，武艺如何那还得看你的真本事。要是双方作战打起来，不全凭力气。武林中讲究是，有的是一力相师会，有的是一巧破千金。熊国还想，我这弓没把你叫短，我要看看你武艺怎么样。熊国还冲着于文成都一抱腕，好，咱们待会儿再见。转身熊国还走了。他怎么说了个待会儿再见呢？熊国还想，我回到店房里边，我把我那冰铁棍拿来。你不是老在这巡街吗？在长安街上，咱俩今天还能见面。再见着面的时候，我拿这冰铁棍跟你大战三百合，我看看你武功怎么样。所以熊国海是这么说的这句话。他转身走了。熊国海这一走，围观的这些群众都被给驱散了。秦琼等人看到这一幕，秦琼心想，这于文成都这是神力呀，一般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就这张弓啊，他们刚才看到了，一般人拉都拉不动，秦琼使足了平生力气才拉了一个满，可是到于文成都手里边，不光说拉三个板，一反把给拉断了。我们那个力量要跟于文成都比，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天壤之别。齐国远这回是长见识了。齐国远说，秦二哥，嘿嘿，我在我那少火山上啊，还以为天是老大，我是老二了呢。这回一到长安城，我才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哎呀，这个于文成都啊，你说他爹那于文化及，听说那是个大奸臣，你说他这儿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呢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估摸着这个于文成都肯定不是他爹的儿子，他妈呀不定是跟谁。行，秦叔宝说，满街都是人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，让别人听到之后非把你抓起来不可。好，咱不说话，咱不说话，走。秦琼这弟兄几个继续往前走，随着逛街的人流往前，正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在人群里边就出来一老头。这老头过来之后，一把就把秦琼给抓住。秦爷，秦爷呀，你快救救命吧。秦琼注目一瞧，这谁？哎呦，秦琼一看认识，正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店房，王家老店里边的王掌柜。这个老头非常的忠厚老实，特别厚道。秦琼心想，这老爷子怎么的了？今儿逛灯来了，干嘛这样了？哭了。秦琼说，老人家您别着急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您跟我说。是啊，秦爷，我没想到在街上能碰见您呐。秦爷呀，完了。您说什么事儿完了？哎呀，我女儿让人家给抢走了。你女儿是婉儿吗？对呀，就是那婉儿啊，让人家给抢走了。秦琼知道这婉儿，这婉儿是王掌柜的一个女儿， 十七八岁一大姑娘，长得很漂亮，这姑娘还特别勤劳。
秦琼他们住在这店房里边，他们这弟兄几个所有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这个婉儿抱着走给浆洗，浆洗干净了给熨好了又给送回来的。所以秦琼对婉儿印象很深，对店里掌柜的也印象很深。
秦琼说，您跟我说这婉儿让谁抢走，让谁抢走，就是那个王八蛋呐。
王八蛋说，老爷子您沉住气，这王八蛋是谁，
就是那兔崽子。
他叫什么名字，
就是那不是东西的。
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，
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
齐国元在旁边一看，这老爷子气糊涂了，那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，那在哪抢的，
我跟你们说吧，我老伴儿知道。哎呀，你们跟我来，你跟我来，我问我老伴儿，问我这老婆，他能说清楚。
秦琼说，走。于是弟兄几人跟着这王老头就往前走，走不多远，前面到了一个地方，感情这个地方是个大衙门口，吏部府。吏部府啊，那就是专门管官的那么一个地方。吏部府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什么这个，或者是组织部啊，说是这个人事部啊，就这样的重要机关。这吏部府的门口高大的一个灯彩楼，灯彩楼两边有柱子，当中间还有横额，都拿灯光闪烁着。这柱子上面贴着还有一副对子，正月十五啊，看来这个对子是从春节时候就贴上了。上联写的是江山处处皆春色，下联配的是百姓家家庆安祥，横批四个字国泰民安。就在这百姓家家庆安祥的这个祥字旁边，那老太太在那坐着正哭呢。老王头把秦琼等人领到这里之后，秦琼认识这老太太，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太太一看秦琼这几个人，这是住在他们店里边的店客了。
哎呦，秦爷，我活不了了。
怎么的了？您说出什么事了？
我女儿婉儿啊，让人家给抢走了。
秦琼说，您说让谁给抢走了？
我跟您说呀，我呀领着婉儿来逛灯，您知道我这孩子啊已经许配给陈秀才了。我说呀，这是他今年在娘家剩下最后一个灯节了，领着你呀出来逛逛街。我那孩子可是规矩人呐，平素当中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。我领着孩子跟我老头子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街上走，就走到这个地方，走到这个地方也不在那儿，就来了那么一帮啊。这一帮都是些恶奴家丁，为首有那么一个坏小子，他穿的戴的都挺好的。过来之后啊，看见我这个婉儿啊，他就动手动脚啊，掐一把摸一把的。我那个婉儿哪见过这个呀，这孩子吓得就往我怀里扎，我就护着他，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。结果那个坏小子就说了，他说天子脚下又怎么着啊，天子脚下都得听我的，我对你这女儿摸一把碰一把的也碰不掉皮，你这女儿谁让她长那么漂亮了，我想娶她当媳妇儿。我说我这女儿已经是有主的人了，嫁给陈秀才了。他说什么陈秀才新秀才的，新的陈的我全不管，今儿个我要她。我说你们要他，你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怎么着，他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他就往旁边一努嘴啊，在旁边过来那么些个恶奴家丁啊，有一个恶奴家丁啊拿着一个黑布口袋，一下子就套到我这婉儿脑袋上，他们把我往旁边一扒拉呀，架胳膊的架腿的，就整个活脱拉的把我这姑娘就给架起来了。下去了之后抬着就走了， 我往前冲啊，我想救我这网儿，让他们把我一扒拉就扒拉的坐地下了。我这老头子也冲不上去啊，这人这么多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不着他们了。你说我这闺女要让他们给抢走了，给糟蹋了，我就不活喽。老太太说到这儿，跟楼过去了。秦琼等众位弟兄一看，哎呦，这老头在旁边过来抱住老太太，扑了千胸，捶到后背，又掐人中，老半天的功夫，老太太这才把这口气儿又喘上来。哎呀，没有好人活的路了。
秦琼这老人家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，您跟我说，说清楚了，我给您要这孩子去。您跟我说，他们往哪儿走了？
往哪儿走了？我也看不清楚，就顺着大街往前走了。
往前走了，这个人他是谁家的？您说这个坏蛋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叫什么？我哪知道他叫什么呀？啊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是谁家的我也不知道啊。
哦，哎呀，秦琼看了看吏部府门前这副对子，秦琼说：“这副对子，还说百姓家家享安详，享什么安详？还国泰民安？什么国泰民安？我看这国也不泰，是民也不安。天子脚下呀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”秦琼信口就说了一句：“长安城中抢男霸女，无人管呐。”这柴少那是有文化的人，柴少在旁边看了看金雄，谦儿哥，您这句话说得很好，这就是一个上联，我应该再给您配一个下联，这个下联就叫天子脚下恶霸横行，谁敢拦。他一说这个，齐国元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给您二位再配一个横批，这横批他这不是写什么国泰民安吗？我看我这横批四个大字，上下一堆混蛋。王八党说，你这是四个大字吗？啊，你再查查啊，上下一堆混蛋。对，我这是六个字，六个字他不也行吗？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个了。秦琼说，问问那个人在哪吧。老太太说，不知道他跑哪去了。秦琼一看旁边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，拿着勺正豁了那个元宵锅呢。秦琼说，老爷子，刚才那个人抢亲您看见了吗？老头是山东人。老头说，你说那个小子抢亲呢，我看着了。